们的敬拜现在就开始，请各位兄弟姐妹们把你们的手机调至静音或者是关闭，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到主的跟前。现在这个星期刚刚是阿甘的第三个星期，然后平时我们的蜡烛都是紫色的，可是这个星期不一样，它是红色的，因为它代表着喜乐。红色的蜡烛是强调对主再来的欢乐期盼，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使人得平安，我们岂不欢欣，让我们一起在主的爱里常常喜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我们来读前面的部分，然后写有牧者的就请牧师来为我们读。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欢乐，又像玫瑰花开，必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让我们来敬拜上主。
阿们，我们从哪来救主，满有喜乐，不再惊慌。我们请点烛缘为我们点燃蜡烛。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曲。这最美的礼物，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最美的礼物》。
一次，绿色树下最美的礼物，彩色开。
时间只有短短的33年，可是他为我们带来了救赎，带来了救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何等恩典。 我们接着来唱这首诗歌，我愿触动你心弦。唱最后这首诗歌，爱我愿意。 诗歌，请兄弟姐妹们一边唱的时候，一边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都交托在主的手中，让我们一起都降服在他的爱里。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保持站立，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土、权力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他常常为自己的灵魂，在哪里做一个灾难，在哪里做梦，在哪里有时间，必定平安做好的孩子。我们的生活是不错的，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生命付出，愿意把我们的每一分钟都献上。
大家请坐，我们有请凯琳传道。平安，今天是降临节的第三周，主题是喜乐。让我们先翻开圣经中一本最有关喜乐的书，是哪一本书？有没有人知道？腓立比书，先翻开第四章第四到十三节。
如果已经翻到的话，我请大家帮我读出来，第四章四到十三节。好，准备好就来了哈，预备起。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我再来一遍好不好？啊，就是没有喜乐的读啊，就不是经文了哈。好，我们再来一遍，预备，你们读好，预备起。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像这样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祷告的事，真正所赐的主人平安的平安，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为你的话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誉的，若有什么德行，
感谢你在二千多年前为我们降生，你也来到我们的中间，成为我们的榜样，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知道因着这个救恩已经值得我们满满的喜乐，所以让我们真的是一息相存的时候，我们仍要向你献上赞美。我们求你让你的生命灌注在我们的生命里，好让我们能够有这份生命的喜乐。求主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教导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每一个人他都追求快乐，每一个人都盼望自己能够快快乐乐的度过一生，对不对？所以呢，有许多人因为要得着生命的快乐喜乐而信了耶稣，但是同时呢，也有许多人想要保住人生中的快乐而拒绝耶稣，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有太多的限制，不能随意行事，不能放纵享乐，有很多的规矩，不自由不快乐。非基督徒他们不明白基督徒的喜乐，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但是很讽刺的，其实不少基督徒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主日要起来去敬拜是一件苦差事，不要说准时，就是座位也要坐得越远越好，跟上帝要保持一段距离，感觉才会自在。如果提到侍奉，他们就会想到啊，我时间不够。他们可能不太喜欢读圣经，害怕祷告，传福音更会觉得难为情。他们的生活每一天还是被工作、学习、家庭所困扰，除了内疚压力，信仰就好像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的轻松喜乐。然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基督徒却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顺境逆境、得帮助还是被逼迫，都不成为他们的重担，凡事都能够感恩，凡事都能够喜乐。保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说当他与同工弟兄姐妹在一起，这个就是他的喜乐。当他看到教会有人愿意为主摆上，他就非常的高兴。见到有人虽然用假意，却把福音传开了，他内心还是欢喜。他甚至认为，如果能够为福音受一点苦难，那是一份大大的喜乐。在保罗的生命里面，好像是没有一分钟是不喜乐的。弟兄姐妹，你快乐吗？ 你像保罗，无论那种就是什么情况都可以存在的喜乐，你有没有经历过？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有也让人觉得你自己更快乐吗？没声音是不是代表没有呢？为什么没有呢？我们先来看看圣经的喜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首先我们来谈一谈什么不是圣经里面的喜乐。我们说嬉皮笑脸的，打趣说笑的，玩玩乐乐的，这个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喜乐。因为这些娱乐只能叫人一时的欢笑，一时的麻醉，不能叫人有真正心里面的满足。一些娱乐比如说旅行啊，看电视剧啊，虽然呢可以令人很轻松放松，心情很畅快，但是这种的畅快不能带给我们做事情的动力，很多时候反而会令我们沉迷，还有就是懒惰，甚至不想要上班，不想要上学去。一些娱乐比如说就是喝酒啊，赌博啊，放纵情欲啊，这些就是更是最重作乐，叫人心灵空虚痛苦没有止境。圣经里面这样形容喜乐，在箴言里面他讲到喜乐的性是什么，喜乐的性乃是良药。这种喜乐可以医治我们生命的缺口，修补我们的伤痕，不会败坏人心，也不会叫我们不做正经事的。如果大家有看传道书或查经查过传道书，你更加会知道拥有财富、儿女、学问、权势的快乐也不是圣经里面的喜乐。虽然基督徒也可以拥有这一些的福气，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能被带走的，没有保证的。很多人都知道有很多有钱人，他们每一天晚上都睡不好，父母也常常为到子女的教育成长头痛，过于快乐，学问多，随着忧虑也会更多。正所谓我们说君子用道，就是这个意思。有权有势的人也会常常因为有很多人跟他们在斗争而不觉得安乐。那保罗所说的喜乐又是怎么样的喜乐呢？保罗说第一句，请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要那我们再来一遍啊，预备一二三，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这里好像没有讲到喜乐是什么，但是呢要这个字告诉了我们喜乐它是一个命令，而且在这里更是一个双重的命令。正如我上一次提到感恩的道理一样，既然是命令的话，就不是靠感觉的，因为感觉是命令不来的。就如我不能命令你快乐，也不能命令你忧虑一样。所以喜乐它是一个行动，也是一种结果。就如弟兄姐妹他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们不会感觉到快乐，但是如果当我们能与爱哭的人同哭的时候，这一个行动的本身就是一份喜乐。保罗说我们要怎么样常常喜乐呢？看我们怎么样常常喜乐，他说我们要对靠主常常喜乐。靠主的英文翻译是 in the Lord，在主里面，那就是说这份喜乐是在主里面的，也是因着在主里面而产生的。所以这种的喜乐是建立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里面。圣经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信道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一个人信了主，有基督在他的里面，他也在基督的里面，他生命的内容就不再一样了，所以他有新的生命的表现还有结果。而喜乐就是其中一个因为基督的临在从生命里面散发出来的结果，而不是从外面找回来的快乐的添加剂。所以圣经里面的喜乐从来都不是一个追求的目标， 乃是出于某种生命的结果来的。开心可以自己找来，但是喜乐没有办法自己争取，因为它是一种生命的结果。有喜乐的生命，很自然你就有喜乐的态度，还有有关的生命的表现。喜乐不能够购买，因为它是一种副产品，是你在某种生活还有态度底下享受的一份结果。比如说健康不能用金钱来买来，健康是出于你生命的本质，还有你有没有规律的生活，注重运动啊，均衡饮食啊等等，是你生活的态度所带来的一种结果。如果你生命本身的体质很好的话，健康自然会有。如果你生命的体质不好的话，你怎么样补健也会白病缠身。有一个信徒说，我不愿意再来教会了。那坐在旁边的人在公车上就问他为什么啊，他说每个星期来都要一早起来花大半个小时来到教会，就是听到常常是牧师讲道也不是很有趣，诗歌也没有很对胃口，人也是来去匆匆的，就感觉没有什么得着。那个人听了就说，可是我去了教会啊，敬拜我很喜乐的，有机会学新歌，我平时都不太会唱的，不太会怎么赞美神，但是教会就可以学得到了。牧师的讲到众人，我总是能够找到我可以反省的地方，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又温馨又美好，因为平时的同路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星期天我也可以花点时间来侍奉教会，很好啊。那个信徒听了之后就很好奇的问，哦，那么好，那你是去哪一家教会的？那人就回答，我们刚才不是从教会一起出来的吗？同一个教会，同样的敬拜，却是截然不同的反应。可见一个基督徒他经历不到喜乐，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他的生命可能出了状况，或者是态度没有调对。因此呢，真正的喜乐不是在乎于外在的东西，乃是在乎于你内在的生命。这一本喜乐之书不是保罗去旅游的时候写的，是在他在监狱里面写的。正在牢狱里面的他竟然呼吁我们要喜乐，可见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无论他在什么的境况环境里面，都可以安稳在主的里面发出这种生命的喜乐。喜乐是一种在主里面的生命状态，是无法赚取的，越是刻意的追求越是没有喜乐。所罗门王他也曾经苦心的追求喜乐，他大兴土木，建宫殿，修院宇，又为自己积蓄许多财富，又有很多的王妃爱情。但后来当他细心的查看苦心经营的一切，最后他发现什么？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普风。为什么呢？因为他混熬了喜乐跟快乐。喜乐是内发的，快乐是外敷的。喜乐是丰盛生命的流露，而快乐只是因心灵贫穷而来填补我们心里面空洞的东西。所以一个追求快乐的人，很多时候都是心灵缺乏的，贫穷的。但是一个喜乐的人却不需要每时每刻的快乐来成为他的满足。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喜乐。那么这个我们对圣经的喜乐的认识，怎么帮助我们可以在敬拜在侍奉里面得到喜乐呢？我们刚才讲过，喜乐既然是一种在主里面的生命状态，那么凡帮助我们建立与主的关系，让我们在主里面这个状态的事情，都属于一份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开始把敬拜更侍奉的观念改过来了。我们敬拜更侍奉， 不是为了得着喜乐，它本身就是一份喜乐，它本身就是一份喜乐。因为喜乐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它就带领我们在主的里面，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份喜乐。所以我们对敬拜、对侍奉，应该要放下那些不合理的期望，不是为了个人的得着，也不是因为开心我才去做，乃是因为我们想要在主的里面，我们想要亲近他，体验他的心意，过于我们个人的心意。所以能侍奉神本身就是一份喜乐，这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认知，而且是要坚守的信念，更是一份不可缺少的态度。我相信这个也是保罗因侍奉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喜乐的原因。可能我也跟大家某些人分享过我自己蒙教的经历，虽然我不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教会成长，上帝借着教会给了我很多很多很多的恩典，以致我太想要服侍主了。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懂性的小孩啊，四岁的时候因着一个名人的演讲的被感动，就说我要立志做一个成功的女强人。家里我是大姐姐，爸爸妈妈常常工作不在家的，所以我就非常的独立，也非常用功读书，成绩很好，中学的时候也曾经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学生。但是呢，坚强的外表呢，不能掩饰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小时候啊，我家人都叫我憨包，就是哭包子是这样。对，因为呢，我很容易受伤，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肯定，因为我很想要成功嘛。但是直到我认识了主之后，我到了教会之后，我知道上帝无条件的接纳我，他接纳他爱我的本相，在他的眼中我永远是他的宝贝，是宝贝的。在教会里面，神也给了我一般一起成长的好朋友，做错事的时候有人有爱心的提醒我，做对的时候有人鼓励我，也有很好的老师，他完全不计较代价，不收钱的教我去唱歌，教我在怎么在侍奉侍奉。他说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你将来要用来侍奉神。我爸爸妈妈一个没有小学毕业，一个没有中学毕业，也不常常在我们身边，但是我无论升学谈恋爱都有教会的导师成为我们的关心辅导。神最后也为我挑选了一个非常好的丈夫，而且愿意一起去侍奉。所以对我来说，我的恩典是非常非常的多，教会就是一个充满恩典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侍奉神本身就是一个恩典，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一种喜乐。因为只要在主的里面，我的好处就不会在他的以外。所以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蒙召，我说我要侍奉主了。到了德国之后，离开了香港温室的环境，在侍奉上、生活上也遇到不少的挑战、挫折。为教会、为软弱的自己、软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有无数无眠的晚上，也试过流泪的祷告。坦白说，如果要用快乐来决定我们工作的意义的话，我想我们很多人在坐在这里的话，肯定打道回府，就是回去我们的回国已经好几遍了。不过在极到困难的地方，能够很难结果子的地方，能够结到一颗果子，就是何等的喜乐。在无助的时候能够完完全全去依靠神，就是一份何等美好的功课。因为缺乏，我们看见更多上帝的恩典，就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强。所以侍奉神本身就是一份恩典，本身就是一种喜乐。如果说我要奉献给这个地方，我们觉得还是仍然非常的乐意，因为这份恩典是没有办法用快乐去衡量的。喜乐这个字的原文有恩典的意思，它原文与恩典的字根非常的接近， 所以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去敬拜他侍奉他，本身就是恩典，所以也是一份喜乐。所以侍奉敬拜的喜乐不是由快不快乐来决定的，乃是由恩典来决定的。可惜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何时开始，快乐却成为我们处事做人的一切决定的指标。你爱他吗？我不知道。那你跟他快乐吗？不快乐，那就分手吧。你想要孩子吗？不想。为什么？因为我的生活会变得很不自由啊，失去快乐，所以尽管是九代单纯我都不要孩子啊。你已经在这个侍奉岗位那么久了，为什么不做了，不做下去啊？我看见那些人我就做得不快乐，还留下来做什么呢？有一张文章名为《谁来决定我的快乐》，他谈到英国一位出名的作家，有一天他跟朋友在卖报纸的摊，报纸摊的卖报纸的经过，买报纸的经过。那他朋友想要一份报纸，他就付钱了，取了报纸之后就非常有礼貌的说谢谢，但是那个卖报纸的人却毫无反应，哎，看也不看他一眼。那个作家就忍不住了，就说啊，这个人的态度真是差劲啊。那朋友就回答说，哎，他每天都这样的。那个作家就问，那么你为什么还是每天向他买报纸呢？还是对他那么的客气呢？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出了一个重点，他说，为什么我要让他来决定我的心情呢？为什么我要让他来决定我的心情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环境、别人来影响我们敬拜跟侍奉的心情。哦，别人都不主动参与的，那我也不去做了。啊，天气那么冷，啊，我没有去教会的心情啊。啊，那些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积极，那我还是为什么需要那么热心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就是将自己的喜乐交了给别人。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喜乐交给别人跟环境来决定呢？保罗对于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喜乐，他很负责任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答案，在第六跟第七节，请你们来读。第六跟第七节。保罗催促我们，请我们停止所有的忧虑。为什么？第五节他说，因为主已经尽了。为什么主已经尽了跟忧虑有关呢？大家有没有看过小叮当啊，哆啦 A 梦哈？试想想啊，大雄被胖虎，是不是胖虎？胖虎欺负了，但是呢，小叮当已经装上他的小蜻蜓，传速前进，快要到了。那大熊还用担心惧怕吗？不用。如果我是大熊的话，我甚至开始要笑了，因为小叮当将要使出他的里面的法宝来救我，还有教训那个坏蛋。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主，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创造主。在他的眼中，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在人看来没有办法的事情，在他凡事都能。你们觉得台湾的灵异高不高？没见过，对，肯定是高，台湾人的高。但是如果你到飞机上面看，就是一根柱子。上海金茂大厦高不高？对呀，我们说没见过，还有非常高，但是从上面看像个可口可乐的瓶子而已。加拿大多伦多的 CN Tower 高不高？ 你们要多见世面才好啊，基督徒不要只躲在这个洞里面。非常高，这些都是世界非常最高排名的高楼啊，从上面看就像一根牙签。今天或许我们被困难被吓坏了，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眼光就是只是那么的短视，我们没有把上帝放在我们的眼里，我们看不见那个更高更高的上帝。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因为我们被自己的不幸局限了。什么局限？短视的局限，没有依靠上帝的局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越过这些的难阻，没有办法开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没有办法透视神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经历这一份在任何环境都会存在的喜乐。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以信心这个洞察力去过你以后的日子的话，我肯定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世上没有一个困难是神没有办法引导我们去度过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们带着孩子，我怎么样可以侍奉呢？可以的，如果你们夫妻两个人愿意尝试同心，我保证你们因着侍奉，你们的夫妻关系会更加的紧密，更有默契，更会成为属灵的战友。我们家是这样分工的，哪星期是谁讲到呢？那就是王帝，另外一个对方呢就是他的佣人，做饭、洗衣服、开车，就互相的去补位。可能有一些人说啊，我做作业忙，又要打工，周末还要处理许多的事情，我怎么可以固定来敬拜呢？可以的，如果你愿意尝试，神就会帮助你，也会让你借着敬拜使你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耐心有耐力。今年在许多的学生上上，我们看到许多成功的例子。人也会说啊，我也要交房租、付汽油费，衣食住行支出都很多，我们怎么能持一奉献呢？可以的，这些开支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也有，甚至我们的收入可能没有你们的那么稳定，但是我们每一个月总是按预期的收入来定时定额的先把十分之一留给主。而我们经历到的是这个月的缺乏下一个月都全部补回来了，甚至我们可以为教会为弟兄姐妹更多额外的奉献，金钱也从来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困扰，甚至可以与别人分享，这就是一份喜乐。我们的上帝比天更大，所以耶稣就对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保罗也有这种生命的高度还有眼光，所以他看到不同的困难不同的处境，他都得了喜乐的秘诀。最后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英文是这样的， Be anxious for nothing,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with thanksgiving, let your requests be made known to God. 这里的一无还有凡事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对比。保罗要我们用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完完全全的取代我们所有的挂虑。怎么取代呢？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句话在原文的结构里面是这样写，他说借着祷告和祈求，然后呢以感谢感恩的心。前面祷告祈求说明了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后面呢就说明了我们应有的态度。保罗在腓立比书不断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喜乐原则，就是要靠主喜乐。而祷告跟祈求真正就是倚靠主的具体的行动。靠主在希腊文除了说 in Christ 在主里面之外，另外一个翻译是 through Christ 通过主，还有 by Christ 靠着主。 所以基督徒要得喜乐，就要学习信靠。就好像一个孩子对妈妈的信心，不是用自私，乃是用生命的依靠，这个是他们关系的基础。我们的神与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主啊，我相信你，但等我一切都明白，一切都安顿好，我就相信了。那主会跟你说，那你就不是我的儿子了。如果你是我的儿子，你就知道你父亲是绝对不会骗你，而且会为你预备好一切的。如果我们在侍奉教会生活里面遇到伤害不如意，我们都可以接着祷告祈求，向主庆幸突意，放下挂虑，求主保守这个在主里面的喜乐。然后还有一份态度，就是怀着感恩的心，作为一种我们敬拜侍奉的态度，这样我们就能经历侍奉的喜乐。感恩跟喜乐实在是分不开的两样东西。我们常常会觉得啊，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感觉到上帝的恩典呢？因为我们没有数算恩典，越不数算就越感受不到，越感受不到就越不懂得感恩。让我简单说说我们很多都很值得感恩的事吧。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世上越贵的东西越不重要，相反越重要的东西就越便宜？怎么可能？这个就是神的奇异恩典啊。请问喝水跟吃饭哪一个比较重要？那喝水跟吃饭哪一个比较贵？法国餐厅那个水啊，一般来说吃饭比较贵，对吧？哇，多奇妙啊。那么呼吸跟喝水哪一个重要呢？哪一个贵？哪一个比较贵？喝水了，呼吸最重要，但是免费。吃饭不是最重要，但是最贵，而且我们常常争吵的就是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怜悯我们袋子的钱不够嘛，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便宜啊。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为过这些好像不起眼的东西来感谢过上帝呢？有没有跟神说过感谢主，呼吸不用收钱？如果我们在在谢恩的事情上有万分能做到万分之一，那我们就知道世上有太多的事情，就连我们能有气力去侍奉，有声音这样去赞美神，也是一份非常大的恩典。如果我们有这份的态度，那我们就会觉得侍奉能敬拜就是一份莫大的喜乐。弟兄姐妹，让我们以感恩的态度去守护这份侍奉的敬拜的喜乐，那么我们的侍奉，我们在教会在生活里面也会小一点的计较，小一点的比较，也不会在侍奉中常常做人的较量，那么我们就会经历得到在敬拜生活里面，在侍奉上面那个那么美好的喜乐。最后我想以一个祷告带大家一起去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想这个祷告也是想要邀请你们现在一起去想一想，在过去的时间的里面，里面有没有一些感恩的事情，在你的侍奉中，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经历到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快乐？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去祷告，求神来帮助。如果有的话，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有一个默想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今天是我们来迎接你再来的第三周，也是降临在第三周。感谢你借着保罗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蛮有喜乐的，因为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大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来到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敬拜。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有气力，有歌声可以去赞美你。主啊，每一次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一息相存，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可以来敬拜，这是一份非常大的恩典。所以主啊，如果我们中间有在侍奉上感觉到疲累的，有在敬拜的生活里面信仰的生活里面感觉到有软弱的，主，我们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鼓励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重寻这一个生命中的喜乐，帮助我们不要以快乐决定我们一切的生活，乃是我们真的是常常都以一个喜乐的心、感恩的心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依靠你，让我们得着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也更求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挥发出这份生命的喜乐，好让这个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可以感染其他的人，把其他的人领到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满有的喜乐。我们要来颂赞，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神恩的回应，是遵行神的话，也是信心的操练，是我们蒙福的途径。请各兄弟姐妹们预先做好准备，如果有慕道友不懂得奉献意义的话，就直接可以把奉献袋传开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奉献的诗歌。
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凡事的感恩，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喜乐，这喜乐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主啊，我们现在在这里怀着感恩的心献上我们小小的奉献。主啊，希望能够求你使用我们，使用这些奉献，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降临节的期间里好好的警醒等候，预备自己，也为你传扬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你，能够拥有从你而来的喜乐。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